好，出埃及记我们已经进入第七课，那这一课的起一个小名字叫抱怨。那我们回顾一下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啊。出埃及记它的主题思想就是要把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进入应许地。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是把一个为奴的身份变成自由的身份，从埃及出来。那第二个呢，就把这些从带出来的人呢带回归到上帝的这个公义当中去。所以要出埃及走旷野，这是出埃及记里面的主要的两个部分。那做这件事没那么容易，得有人带领。那带领者呢就是仆人，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预备他的仆人摩西，有40年的知识教育，40年的潜行教育，然后最后的算第三个40年呢来实行上帝给他的义务。但有了这样的这个知识预备呢，其实也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是不够的。怎么办呢？需要上帝的蒙召。蒙召很简单，就是上帝有一个计划让你去做，这就是上帝给你的蒙召。所以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说，上帝没召呼我干什么？你要想一想，这件事上帝的计划让你去执行，这就是给你的蒙召。那摩西就很清楚，上帝说我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你去和法老打交道，你需要人我给你配人，他的哥哥亚伦，要智慧我给你智慧，要能力我给你能力，要这个权柄我给你权柄。所以你能看到神预备他，给装备他，成为一个合适神心意的一个仆人。虽然有仆人的预备，有神的呼召，但事情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要把埃及人从法老的手上带出来，经历了十个灾难。所以我们分别介绍过十个灾难，以及第十个灾难所给我们带来一个重大的犹太节日，叫逾越节。那讲完这些呢，以色列人就离开埃及了。那么就是我们上一堂课给大家介绍，他们从埃及地出发呢，跨过了红海。那跨过红海的时候呢，在红海跨过之前，红海的边上扎营的时候呢，他们发出了第一个抱怨。那时候的抱怨呢，因为他前面是大海，后面是追兵，无处可逃，在绝望当中，他们说埃及没有目的吗？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死在这呢？那是他们发出的第一个抱怨。所以我们今天会从第二个抱怨开始讲起。那我们在讲抱怨之前呢，还要回顾一下，当埃及人从红海过来以后，进到了巴利喜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整个100万人在那里有一个大合唱，由摩西和那个带领的叫摩西之歌，有一个大合唱，然后由摩西的姐姐亚伦呢，那个米利亚，应该叫米利亚，摩西的姐姐呢带领大家是又跳舞又唱歌来庆祝他们过了埃及，那过了这个红海，从埃及脱离开了。那这样呢，这个红海就把埃及和以色列人所处的地方呢截然分开了，这是一件非常快乐值得庆祝的事。但是好景不长，这个有点像啥呢？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主了，一受洗那充满了活力，觉得基督是我一生的救主，我从此就幸福快乐的生活了。事实上呢并非如此。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也是过了红海，认为他们离开埃及了，我们从现在开始踏入一块新的土地，新的生活开始了。结果你会发现他们迎来的呢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抱怨。那我们今天从第二个抱怨开始说起，因为第一个发生在红海的西边，那第二个就是他们红海的东边开始的。他们跨过红海到达巴利西方，就这个地方。然后读15章的是22节，摩西引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一个地方叫熟尔。熟尔是哪呢？再往南一点叫熟尔的旷野，就是这个区域。在旷野走了3天的路程，然后呢找不着水，到了一个城市叫马拉，就是这个地方。稍微往下一点走了大概3天的路程，这个地方呢没有水喝。我们知道旷野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缺水，100万人口要水喝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个大事。因为这个地方看到的水呢，能够找到的水呢都是苦的，不能喝。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地方呢叫马拉，马拉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那百姓呢就向摩西发出了第二个怨言。那这个怨言呢非常简单，说我们到这儿来喝什么呢？
其实我们人生活当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往往是喝的和吃的，这是我们身体最必须的东西。这两样东西一旦出问题，我们人就会抱怨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以色列人走了三天以后遇上第一个问题，渴了，没水喝，那怎么办呢？我们看看上帝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摩西听到百姓的抱怨，就向耶和华祈求，他说，耶和华，这事该怎么办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说，这有一棵树，你把树丢在水里，这水呢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和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讲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一段话里面其实信息量很大。第一件事，上帝满足了百姓的祈求，百姓抱怨没水喝，摩西说，神啊，该怎么办？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你把你身边这棵树捡起来扔到水里面，那苦的水呢就变甜了，你就可以喝了。这个事情解决的很容易，一句话就搞定了。但你会发现呢，下面出现一段话呢很奇怪。怎么奇怪的话呢？你读一下就知道。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和典章。我们知道摩西的五经呢就是摩西在旷野里面写成的。那这个时候他们刚跨过红海到达这个第一个城市，那这时候有摩西五经吗？很显然还没有的。那这地方所说的律例和典章是什么？是神耶和华亲自告诉摩西的这些信息。那摩西最后要把它写成文字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的摩西五经。那写成文字之前是什么样的形式呢？是口传形式。其实口传历史呢非常的真实可靠。那今天呢我们已经习惯于用这个书写的历史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一到这个晚上呢，因为那时候没有电，也没有电视，没有啥娱乐，那家里面的长辈就给我们讲我们祖宗历史的故事。那个叫什么呢？口传历史。就是在我们的家族当中，爷爷老爷爷或者祖爷爷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所以我们都会从这个上一代人的口中知道我们的前辈们给我们做过什么样的事。一般都是封国伟绩了，对吧？说这就叫口传历史。所以口传历史其实很真实的啊，不要认为说口传就不真实，口传历史很真实。这是第一点，这地方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律例和典章这个字眼，但指的不是我们今天熟写成的这个，是当时摩西口传的那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给大家解释一下，说在那里试验他们，谁试验谁啊？耶和华要试验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试验什么？试验看他们听不听上帝告诉他的话，行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听不听神的诫命，是不是能够守得住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些律例，就是摩西告诉他们这些话。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些呢，那么埃及人所经历的苦难就会临到你们，埃及人所经历的疾病会临到你们。但是他说，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你们就不会，上帝会医治你们。那么人从跨过红海以后经历的第一个抱怨是什么？水。我记得圣经中有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凭食物，这个食物包含水吗？应该说是。人活着不是单靠着喝一口水，你还是要有上帝的话才能够活着。所以你能看到百姓祈求的是水，但神给他们的呢，除了水之外还有律例和典章让他们去遵守，上帝就要看看你们能不能守得到。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业，是神。那神的供应不仅仅是让他们今天能够喝着水就完事，说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以琳，再往下一点，往前走一点，那地方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你会看到他们只是要一口水喝，耶和华给他们赐福的呢是12股水泉，不是你喝一两口就结束了，是泉源，而且有70棵的棕树可以让他们在树下休息。沙漠里边有一棵树，那简直是救命的树，对吧？这个我们去过沙漠的人都知道，沙漠里有水有树， 那就是救命的稻草。所以你会发现神给他们的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求的。以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大树的意思，沙漠中的绿洲。那人要的是什么？神给人赐的呢，却是泉源，而且是十二股泉源，足够以色列人在这儿喝，在这儿吃，在这儿安息。那这是第一个抱怨，非常简洁的告诉大家一下，人需要的是水，第一个需要的是水。上帝说，你们其实不仅仅是要水，你们还要用守着上帝的话，就是人活着不单靠食物。那我们看他的第三个抱怨，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启程，就是这个地方了，鼠标打错，从这个地方再往南走，在出埃及的第二个月十五日，到达了以琳和西乃中间的秀的旷野，就是这一片地域中。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光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死去吗？”这段话讲的够刻薄的吧？刚出来的时候，大家有吃的，吃的还带着可以吃，结果没水喝，抱怨。那走一个月以后，发现带着吃的没了，水也没了，那怎么办呢？他说：“难道埃及没有墓地吗？你要埃及，我们在那儿守着火锅，守着这个肉锅，吃的饱足。你到这儿来呢，什么都没有，只有旷野里面的热风和沙漠。我们吃什么呢？”秀这个字呢，秀的旷野，秀这个字的原文的含义是泥泞的道路，就这个地方他们走路应该也很不流畅，应该那个不像我们今天这种比较干硬的土地好走。你在旷野当中如果有泥泞的道路的话，那这个是很难前进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吃的，你想百姓是什么心情？所以他们发出的怨言是，如果我们早死在埃及就好了，现在你瞧瞧，你把我们带出来了，我们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我们该怎么办？那这就是他们的第三个抱怨。那这个抱怨其实是很简单，他们的生活实际需要要吃的。那耶和华对摩西说，既然百姓抱怨了，那我怎么办呢？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呢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要多收一倍。那上帝告诉摩西说，不要担忧，在这个地方你们种地是来得及的，不可能马上就收的吃，我会从天给你降下粮食。但是他这有注意这个字，上帝要通过赐吃的来试验他的百姓，看百姓是不是听。那这个法度指的是啥呢？其实它就是下面所说的这个，每天你不能这个过多，也不能过少，要每天收取每天的分量。第二点，第六天要多收一倍，要为第七天预备。那摩西亚流呢，就对以色列人说了，到了晚上，他们要知道耶和华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早晨他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我算什么，你竟向我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上必给你们食物得饱足，因为你们中间向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我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那摩西给百姓呢解释清楚，上帝要在这个问题上满足你们，早上给你们这个食物吃，晚上给你们肉吃，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们在听耶和华的法度，你们在遵守耶和华的话。那这个试验是什么？上帝要试验人活着不仅仅是靠吃的，还要靠什么？靠遵守神的法度。那所以你看那个整个这个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耶稣的时候教导也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话。这种思想一直贯穿于整本圣经当中。那抱怨里面包含的就是这个部分。那摩西就跟亚伦说了，说你去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就近在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那亚伦就在以色列的全会中说话的时候呢，他们向旷野观看， 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就在云中显现。我们知道这时候呢，其实他们的前面有云柱和火柱在带领他们，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在带领他们，所以他们稍有留心，他就应该看到上帝和他们同在。那这地方特别说神的荣光在那里向他们显现。那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黄昏的时候有肉吃，早上呢必给他们十五杯饱足，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人要是肉吃，上帝说好，我晚上给你肉吃，我早上给你粮食吃。当这样的应许来到你的时候，你会相信吗？你身处旷野，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旷野里面的热风和这个干燥的这个沙子，这时候你会相信有肉吃，相信有粮食吗？你很难相信。这就是上帝要试验以色列人，你能不能听得进去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有谁会想到旷野里面会飞出一大堆的鹌鹑过来？没人会这么想到，但上帝呢有他的做法，他让鹌鹑从一飞到这个沙漠里去。正常情况下鸟是不会飞到沙漠里去，因为他知道飞到里面没有谁，他会死的。这个我记得，如果我们经历过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这一段火车，中间要经过戈壁滩，那我那时候坐的啥时候来？91年、92年的时候，那要在戈壁滩上走2天2夜的那个火车，那一只动物都看不到。为啥呢？没水，没草，里面全是那个小石头疙瘩，所以你就看到动物都知道不会飞到那儿去。但是耶和华让鹌鹑飞到以色列的营地里面去，给他们提供肉吃。所以他们的肉是什么？鹌鹑肉。早晨，营四周的地上有露水，露水升起之后，不料眼地面上有如白刷的小圆物。哎，早上起来看到有霜一过后呢，哎，这所有的地方上出现一种小小的一个白色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说，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啊，所以你能看到晚上鹌鹑飞到营地里给肉吃，早上露水过后有小那个小圆形的这个东西，就是玛纳给他们吃。以色列人解决了肉，解决了吃的问题。所以神给他们供应的方式其实非常的出人意外，有人想会用这样一个方式，但上帝会用要特殊的方式来供给他。再往下看，下面就是上帝要试验以色列人的部分。他试验他什么呢？第一个，试验以色列人能不能遵守每天收取的量。你每天的量是多少？说以色列人要按着个人的饭量，在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出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有多收的，有少收的，乃至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这就是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遵守的原则，不要贪心，你能吃多少拿多少，大概原则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上帝不是这个试验以色列人第一个，你一定要遵守我告诉你的量。然后他对摩西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内中有人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怨言，他们的第一次试验就失败了。上帝在试验他们，你们能不能遵守上帝告诉你的这个量的原则？结果他们贪心害怕，他们说今天收了，如果明天没有怎么办？如果明天没有吃的，不够吃怎么办？于是他们就收多了，而且留到明天早上。结果呢，第二天早上生虫变臭了。他们的上帝给他们的第一个试验，你知道百姓就失败了。那有人说，这种的试验上帝原来就知道了，为啥还这么做呢？这个试验实际上不是给上帝看，是给我们人看，让当时的以色列人看见人是贪婪的，用今天的读者看到人是贪婪的。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本，之初那个之根。好，再下来看，上帝要试验他们相信不相信。 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头日日头一发热就消化，到了第六天他们要收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要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
就煮了，所剩下的呢要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面也没有虫子。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感到很奇怪？这个玛纳从来都是过夜就坏了，可是突然有一天他说，如果你在第六天收，第七天不会坏。你相信这个吗？以前所有的东西隔夜就坏了，哎，就这天不坏，你能不能相信？这叫试验百姓的信心。所以你快看上帝的话其实很简单，说你不要从，你不要多收，你就别多收。说你不要害怕，第七天你一定有吃的，你第七天肯定有吃的，你相信就没错。那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旷野必找不着。第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呢是安息日，那一天没有，那一天就没有了。第七天百姓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没找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法律要到几时呢？你会发现第二个试验失败了。神试验人的第二个就是，我说这一天没有，你的东西不会坏，可以放在第二天吃，可是你听不进去，你要去收，结果呢什么都没收着。因为上帝在那一天并不赐下玛纳，就是安息日那一天。那在安息日那一天让他们干什么呢？让他们可以安心的回到神的身边来敬拜神，和神来一起生活，而不是出去收玛纳。所以百姓的信心也失败了。然后呢说，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什么人也不许出去。于是本县的第七天就安息了。那圣经说，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纳，样子呢好像这个它叫圆锥子，颜色呢是白色，滋味呢如同掺了蜜的薄饼。那这就是圣经当中神赐给他们的食物。那你们看到这个食物是神在整个40年旷野里面给以色列人维生的唯一的食品，他没有别的，鹌鹑是他们的肉类来源，这个玛纳呢就是他们的日常食物。那这一天安息日呢，上帝说，你们保证有吃的，这一天的东西不会坏。那安息日什么意思？不是因为有水你安息了，不是因为有肉吃你安息了，不是因为有玛纳你安息了，因为这一天是属神的日子，是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安息了。所以我们知道安息日什么意思吗？不是我们人什么活都不干叫安息日，是这一天神与你同在，你不是因为水因为肉因为吃的而安息，是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安息了。这就是安息日的本性。那玛纳是什么意思？好多人会问玛纳啥意思。玛纳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那是什么，当别人看到这个东西都不知道，第一次就说那是什么，以后大家就说哎，那是什么，就是那个东西。所以玛纳的原意就是那是什么，但这个东西吃起来应该还是味道不错的啊，白色小圆的小圆的那个颗粒，有点像掺了蜜的饼一样，应该吃的味道还不错。有人吃过吗？我估计没人吃过，我没吃过这东西。今天上帝赐给我们有更好的东西让我们吃，很丰盛的东西让我们吃。但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安息日，你们要纪念这件事情。摩西说，耶和华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的玛纳 留到世世代代，使日后的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给你们吃的食物是什么。于是呢，摩西就叫亚伦说，拿一个罐子盛满了伊摩尔的玛纳，从在耶和华的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了，把玛纳呢放到法柜里面存留下来。以色列人食玛纳40年，直到进入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来，我们读到这一段里面觉得好像这个文字非常简单， 其实你细想一下，这里面一个重大的神迹，玛纳从你第一天到第六天隔夜就坏，第七天可以维持一天不坏，现在说这个东西一罐玛纳要放到世世代代都不坏，这不是一个神迹吗？我们人能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我们看到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上帝的那个石板，十条诫命，然后就是这一罐的玛纳，其中还有一根那个发芽的杖，亚伦发芽的杖，我们到后面再解释这个。那这几样东西就是留给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需要纪念的这一罐玛纳。那这个纪念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耶和华在带着他的选民进入旷野，走过旷野的这40年当中如何喂养他们，就是要纪念这个事情。那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抱怨，抱怨完水喝的，抱怨完吃的，上帝试验好，试验了他们能不能守住贪心，能不能守住信心。那现在该以色列百姓来试验上帝了。第四个抱怨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以色列的会众遵守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秀的旷野前往，我前行到了一个地方叫非利丁。我现在从再往下看到这个地方，非利丁已经基本上快到这个西乃山了。到这个地方呢，百姓又没有水喝了，于是呢就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注意他们说的，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水喝，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跟牲畜要渴死在这个地方呢？好，到这个地方水又没有了，要喝水。那这一次抱怨呢和前几次有点不一样，他前面说我们要水喝，耶和华给他水喝，现在呢他抱怨什么？他说没水了，但是神还会像上一次那样跟我们一起吗？还会在我们当中吗？他试验的是神还在我们当中吗？这是他这一次试验当中很重要的不同的地方啊。但是他们抱怨的焦点是一个，就是他们老是和埃及的生活下比较，他身处旷野，已经从埃及出来了，但是总想着埃及有肉锅可以守着，埃及有水喝，埃及有饭吃，你现在到这儿没水喝没饭吃，老是和埃及比较，觉得怎么样？觉得出埃及太亏了，我离开埃及太亏了，我损失太多了，我今天的生活不如以前。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典型写照。我们受洗了就觉得说，上帝我都受洗了，我都成了你的子民了，怎么我吃的没有，喝的没有，我穿的没有，我这么多的不如意，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写照。那我看第四个抱怨啊，那这个抱怨来了以后呢，摩西呼求耶和华，我注意读下面，说我向这百姓该怎么样做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先前击打河水的杖，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的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那里必有水流出，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啊。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和前面不太一样了，为啥不一样呢？前面的这个抱怨，摩西一抱怨，耶和华一听见，哎，给要水给水喝，要吃的给，要肉给肉，要吃的给吃的。这个地方呢，摩西发现情况不对，这百姓没完没了的一直在抱怨，所以摩西说，好家伙，这事该怎么办呢？他们现在要打我，而且要把我打死，用石头打死，你要不管的话我就完了。这是摩西当时的处境。这时候你可以发现上帝怎么做这件事。上帝说，记住下面的话，你手里拿的是啥？他问摩西，你手里拿的是啥？手里拿的是什么？上帝赐给他的那一根杖，这一根杖曾经分过红海，对吧？有巨大的上帝给他的权柄在手上。所以耶和华提醒摩西说，你这根杖是干嘛用的？你需要用你的杖。第二个，怎么用法？他说，你让长老出来，长老陪着你拿着这根杖在以色列的百姓的面前走一圈，走过去，百姓看见这根杖就看见什么了？看见了他们当时在埃及经历的是个灾难，看见了他们当时从红海过来的时候，摩西就是用这根杖
把红海分开，把红海合上。所以这实际上就上帝给摩西说，你随时要知道你手上拿的是神给你的权柄，你的旁边有以色列的长老，你需要利用所有这件事情来完成这个东西。那上帝说，好，你这么做完以后呢，你到河烈的磐石那个地方用这根杖击打这个磐石，水就会流出来。结果怎么样呢？圣经说以色列人有足够的水喝。耶稣摩西呢就这样行了。那给那个地方呢起名叫玛撒，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争闹闹的事。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前面两个试探是人在，是上帝在试探人，说你能不能守住贪心，能不能守住信心。现在呢是人在试探耶和华，他说我要看看耶和华究竟还在不在我们中间。那是第一个例子，耶和华在不在我们中间。摩西说在，你说怎么知道在呢？我用杖击打着磐石，水出来了，你们有水喝，就在。那我们看看第二次，耶和华在不在？耶和华在不在？除了给你水喝以外呢，还要替你征战。于是呢，在旷野长的中间的第一场征战就展现出来了。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到非利非丁，所以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王选人出来，出去与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你会发现摩西这时候学精了。手里面这个杖是有用的，不能随便丢掉的。我就拿着这个杖站在山上。于是呢，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话说，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霍尔都上到山顶上去。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何时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是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过来放在他的底下，他就坐在石头上。亚伦和户尔呢扶着摩西的手，一个人在这边，一个人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了。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这个征战，如果我们简单的读圣经说，哎，这不非常简单的战争吗？其实这个战争要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仍然和我们在一起，耶和华在那儿，他为我们征战。那你怎么知道他为我们征战？你会发现这场战争打得很有意思。摩西手里那个杖只要举起来，以色列人就胜；这个杖只要吹下去，亚玛利人就胜。所以你能看到谁在打仗？上帝在打仗。但是上帝不是亲自在那儿打，谁在那底下，谁在那儿具体打仗呢？约书亚。所以战争一定要有人，人的功参与神的侍奉当中，战争的元素是人，但是真正打仗的呢是上帝。这个杖就是以色列人得地的标志。所以杖一定要竖起来，你可以看到他们很学精了。摩西累了，给他搬一块石头让他坐下。摩西的手累了，撑不住，你会发现有两个人，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来守着摩西手中的这根杖。只要杖不倒，以色列人就不会失败。这个杖不是耶和华在打吗？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清清楚楚，耶和华还在以色列当中。这是以色列人试探耶和华的第二个例证。那耶和华在不在呢？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人涂抹掉，全然涂抹掉。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记作为纪念，又要念给约书亚听。这段话呢写在这儿，那具体写在哪呢？写在摩西的五经里面。那但是这个事情的实现可不是在摩西时代实现。我们知道亚玛利人最后是由谁打败的呢？有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扫罗。扫罗当时呢和亚玛利人有一场非常大的战争，亚玛利人很强壮。那么当时的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你要把亚玛利人打败的话，你要把他们的男人、女人、孩童、牛、羊、骆驼、驴全部都杀了。结果怎么样呢？扫罗打败了亚玛利人，活捉了亚玛利人的君王，而且收集了大量亚玛利人的这个肥壮的牛和羊。 这一下把那个撒母耳给气坏了，对吧？然后撒母耳去的时候听见牛羊在叫，他就责问扫罗说，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全杀掉呢？扫罗说，我要为耶和华献祭啊，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丢了吗？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才真正实现了这句话，把亚玛力人从名号从天下抹掉。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耶和华就告诉了摩西说，亚玛力人将来不复存在这个地球上面，但真正实施这件事情的人是第一个君王扫罗。我读那个撒母耳记15章可以看到这一段故事。那于是呢，摩西就在那儿筑了一座坛，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的旌旗，就像一个标记物一样，说耶和华在这为我们征战得胜。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直到扫罗的时候才把这个王整个亚玛力人给消除掉。那这一段故事我们以后再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再说。他活捉了这个亚玛力王，这个亚甲王。那亚甲王后来呢的后代，一直到这个以西结记的时候都和这段故事有关系。为什么这么仇恨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这是亚甲的后代。所以我们这些故事我们后面再读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说征战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不在？以色列人要试问耶和华在吗？耶和华说，是，我在，我为你们征战。下一个是你意想不到的，耶和华和你同在。摩西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陀罗听见神为摩西和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事呢，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这件事，他的岳父听见了，于是呢带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一个葛硕，一个是以利以谢，来到这个摩西的身边。这件事情和耶和华在不在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有很大的关系。耶和华在不在？耶和华不但为你提供水，不但给你吃的，不但给你征战，他还要告诉你家庭要团聚。他把摩西的太太和他的儿子从他的老家带到了摩西的身边，所以摩西从这儿妻子儿女团聚了。那他的儿子一个叫葛颂，就是在外邦寄居的意思，一个是以利以谢，就是我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了法老的道路。所以这两个孩子回到了摩西的身边。所以你看到耶和华给人的祝福，除了吃的喝的用的征战，还要把家眷给你带到一起，是一个和平之救。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件事，耶和华同在要让你做的。到了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呢就从早到晚的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了这个摩西这么做这件事情，那就说了，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唯独你坐着，你的百姓从早到晚的要站在你的左右呢？这是他的岳父看到了摩西的工作状态。那摩西就对岳父说，他说这是因为百姓要到我这里来向圣求问，他们有事的时候呢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罩子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啊，他的岳父观察到摩西的工作有几个特点，他说，摩西啊，你太辛苦了，你在一天坐在那儿，你的百姓更辛苦啊，一个来了之后整天站在那儿，这多不好。第二个，那摩西回答说，我为啥这么做呢？摩西说，我有两样工作，第一，我要在神与人之间做出判断，即主持公道，把上帝的公义实行在人间，所以叫两罩子间，就是在人与神之间做出判断。第二个呢，我要把上帝的律法和法度交给这些百姓，让百姓知道如何遵纪守法。所以摩西呢，在这儿扮演一个忠心的侍奉和忠保的职责这样一个职能。但是他的岳父看到这事情不是这么想的，他的岳父在想的说，你这个一个人工作太辛苦啊，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上帝的这个愿望呢？应该各司其职才好啊，为啥都是你一个人在做呢？这是他的岳父看到这个现象。所以呢，摩西的岳父就给摩西说了，他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很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施工往往需要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就是这样来的，因为你一个人做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这是摩西的老丈人跟他说的，说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的面前讲案件，奏告神，又要讲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注意了，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子财的人。注意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其实在当时可刻薄的，必须敬畏神，必须诚实无妄，必须不贪不义之财。那他们过去失败的呢，就是贪婪，就是信心，就是诚实。所以他在这儿说，你一定要相信神，要敬畏神，一定要诚实，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第二，一定要不贪，不能贪恋不义之财，要恨不义之财。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情呢然后到你这里来，小事情呢他们自己去处理，这样你就轻省了，他们也就可以同当此任。然后他说，你若这样行的话，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呢也能平平安安的回到他们的住处。这就是他的岳父给他提供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他说你需要同工，而你借着这个同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这样条件的人你才可以使用。而且给他们不同的权利，百夫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的人数是不一样。好，那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呢放到一起来看看。抱怨，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抱怨？抱怨的原因是他们用埃及作为他们比较的标准。他们虽然从埃及出来了，但是他们总用埃及的标准来判断他们眼前的事实。他说我们在埃及有水喝，我们在旷野没水了，所以抱怨没水喝。他说我们在埃及守着肉锅吃得饱足，我们现在在旷野里面没肉吃没饭吃，我们饥肠挂肚的。所以他们的抱怨其实不是我们日常需要的东西那么重要。错在哪呢？错在他始终以埃及作为标准来评价他今天的生活。所以一会儿没水了他抱怨，没吃的抱怨，没肉抱怨，没饭抱怨，这就是他们抱怨的根源。那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虽然受洗归入了基督，但是我们经常和世界上的标准来比较，说哎，我和他同样的学历，同样的工作经历，他生活比我好，我这不行，他有水喝我没水喝，他有肉吃我没肉吃，这样我们就陷入一种对我们基督信仰的抱怨，甚至产生信心上的抱怨。那这就是传一集给我们的教导。哎，以色列人会抱怨和他们的过去比较，我们基督徒也会和我们的过去比较来抱怨，上帝说这是不对的。第二个，从这里个抱怨里面我们学到的东西是两件事。第一，神要试探以色列人，试探什么呢？试探他们是不是贪心，他用收玛纳的量来看他们贪不贪心，结果以色列人失败，他们贪心。他要用玛纳的保存期来试探他们有没有信心，说你第七天不收肯定有吃的，结果他们失败。所以你能看到人在神的面前是站不住的，无论是贪心还是信心你都站不住脚，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上帝一直和他们在。所以人第二个方面就是人试探神，试探什么呢？说我们已经走到这个困境了，耶和华是不是还在我们当中呢？你会发现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记载了四个重要的事件，说神在你们当中。他告诉摩西，用你的杖去击打磐石，你就有水喝。和亚玛力征战，只要你手中的杖不倒，你就会得胜。摩西孤身一人不行，上帝把他的家眷带来，让你家庭团聚。当他的工作过于辛苦的时候，他的岳父告诉他说，你要组建一个团队。神在不在他们当中？神在他们当中。神给摩西提供了四个很重要的证据，说神在你们当中。所以以色列人从旷野当中在开始的这两个多月时间就经历了如此多的事情，这件事情根源就一个，他总是和埃及相比较。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历史事实。那后来的以色列当中诸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他们和埃及相比较，一想到有困难的时候他想着，哎呦，埃及那时候好，我们还是和埃及打交道吧。所以历史上证明这一点，不可以回埃及。基督徒一旦受洗归入主，不可以再回到世界上去。如果我们再回到世界上，就像耶稣说的，就像一个洗净的猪又回到那个泥潭里去滚一圈一样，这是神所不喜悦的。那这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以色列在埃及从红海过来以后为什么要抱怨，抱怨的理由是什么，以及从人和神之间彼此了解谁能够守什么，谁不能守什么。人在神的面前不能守住自己的贪心，不能守住自己的信心，但神在人的面前可以一直和你同在，可以给你水，给你吃的，可以为你征战，可以为你家庭团聚，可以为你建立团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那课程呢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 YouTube 刘老师讲圣经。